教会里有这么多信徒，我该怎么去照顾呢？
弟兄姐妹们的恩赐可以借着什么途径得到发挥？
我们不断地欢迎新人，但是教会的人数却不见增加，这是为什么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愿意接受神的托付，牧养神家中的人吗？您想知道如何投入关怀的事工吗？欢迎您收听周同培牧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教会关怀事工》。
各位听众朋友，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你好，我是周同培，现在又到了我们良友圣经学院的时间。今天在这里我们讲的课呢，是教会关怀事工。事实上，这个题目我们已经开始了12课了，而且我一开始曾经讲过，我们这个课程呢，是从理论开始，慢慢越来越走上实际的路。在我们过去12讲里面呢，我们所讲的很多是关于观念的问题。那么上一次我们就讲到了关怀对公的观念人选，那么以后我们就讲到差派、跟进、咨询等等的事情。那么我想在我们课程每过一段时间呢，就要再重新提起一下整个的布局是怎么样的，怎么的观念。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前面12课的根基上面呢，继续往下做的时候呢，就更加显为重要了。那我们就说到呢，在刚开始时，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除了把基本的课程大纲介绍给大家之后呢，我们也讲到牧养的基本观念，我们讲到圣经里面彼此相爱的教导，又讲到教牧辅导，讲到关怀的对公。所以在今天这个时候，差不多到了最中央的地方了。虽然题目很多，但是今天要讲的呢是导师。那么下一次我们也要讲这个题目，要讲两次。之后呢，我们要讲到每一个同工侍奉的岗位跟他的工作，讲到陪堂员，讲到探访员，讲到联络员，讲到联络网，讲到怎么样对于来参加布道会的人的跟进工作，那么再讲整个教会信徒生命的跟进，最后呢讲到一些细胞小组，就是说当我们开始了一些大型的工作之后呢，这些人怎么样能够把他们纳入一个正常的运作关系里面来带领，来使他们属灵生命成长。这些事情呢，是我们整个讲教会的关怀事工的概念如此啊。所以今天呢，我们要讲到导师的问题了。那么导师问题也可以说在整个的关怀事工里面最占一个枢纽性的地位的。如果导师的资历好，导师好，也能够带领人的话，那么整个教会里面在关怀的对公上面就会做得相当有效了。所以导师是非常重要一个关键人物。那么在我们讲导师之前呢，我要先给大家读一些圣经，读一段圣经就可以了。这是从提摩太后书里面出来的，在提摩太后书2章2节里面，保罗对关于整个教会的带领侍奉呢，对提摩太有以下的教导。那么我们再从第一节看起，不过我们的焦点呢是在第二节。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章1节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那这里讲一句话呢，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这里的句子蛮长的，他的思想也蛮复杂的，所以我们先要把它稍微的来分析一下。保罗什么意思呢？一方面在讲到自己对于提摩太的教导，并且在许多见证人面前，那么这个见证人是谁？这里不关紧要，主要的呢是保罗的教导怎么样传承。他说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所以这里有保罗，这里有提摩太，这里有一些忠心的人，一些忠心能教导别人受教导的人，所以这里讲起来是四代，也就是说提摩太自己的地位是第二代，保罗是第一代，那个忠心的人是第三代，那个能受教导的是第四代。像这种四代传递的观念，在我们带领教会的牧养施工上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样子才能够生生不息，教会不断的有人起来，继续不断的来做关怀的工作。因为教会每一次增长的时候，头一个需要显明增加的就是关怀的人。 讲道的人不需要增加太多，因为他跟100个人讲，跟1000个人讲，甚至跟10000个人讲没有什么不同，场地大一点，那么用麦克风就可以达到目的了。主日学教导也是如此，但是对于神儿女基本的牧养功夫却是一个对一个必须有人去做的，好像保姆一样，每一个出生的婴孩都要有保姆或者母亲自己奶孩子，那么你要有这么多孩子呢，就有那么多母亲，所以导师又像是保姆，如果他不是自己的生母呢，至少是保姆，这样子才能够把孩子带大，所以这个数量上要求是非常多的。那么这里呢，我们就讲到导师整个的观念。其实我们讲到导师，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您怎么想法，如果你在学校里面受过一点基本的教育的话，你会知道这个导师的观念制度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导师不光是帮助学生在学业上面能够进步，也负责他这个全人的发展。当然今天我们到了大学里面呢，讲到导师的时候就比较偏重于个别的学术性的发展，虽然是学术性的发展呢，也是因材施教，就是说他不是整体在课堂里面听了课就解决的，而是根据这个学生的性向能力，他的特点，给他指定他做研究的题目，给他研究的步骤，教导他怎么样发挥在他的长处里面所能达到的最大的最好的要求。那么这是导师的观念跟制度在学术界里面所产生的直接的影响，就是培养出人才来。那么当然了，今天我们讲的导师，我们不是讲学术性的问题，多半是在教会里面讲的事情。所以教会里面有没有导师的观念和制度呢？有的。我就推到圣经里面讲呢，讲拉比的制度，讲到学院的制度。我们还记得可能大家都知道的，保罗他是有师承的，他的师承是谁呢？是加马列，并且呢这是在法利赛人中间最严谨的教门，在加马列的手下，这个保罗是名师出高徒，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加马列的得意门生。所以这是在圣经里面就看见这个导师的制度，并且呢保罗以后在各个地方游行的时候，在雅典，在不同的学房里面也有不同的那些理论基础跟人辩论，他经过斯多亚，经过的伊庇古罗，他们这些书院派的人，他们所讲的这些理论呢，保罗都熟悉，跟他们在那里辩论。所以可见呢，导师所带出来的学生一定受他的影响，跟他有关系的。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了，不仅是保罗是拉比，耶稣基督呢也是拉比。那么这里呢，我们就很容易明白门徒的观念从这里来。换句话说呢，我们其实讲的导师制度呢，是跟门徒制、师徒制是一回事。那么为什么我们在这里特别提到导师的名字呢？因为当我们在讲门徒训练的时候呢，大家已经听得太多了，习以为常了，所以好像门徒两个字呢就没有太多的意义。那么很多时候教会里也有门徒训练，那这个门徒训练呢，多半偏重在他基本的学习。老实说呢，这个门徒训练已经到了一个大家说起来就明白他的意思了，就是说在信徒刚刚信主的时候给他一些基本的带领。所以当我们讲到门徒的时候，可能跟导师的观念在这里我们所要讲的还差一点。那么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保罗跟提摩太的关系，保罗没有问题带过提摩太，而且呢在使徒行传第16章里面就看见他出去做工的时候带着提摩太一起做工，那么这个呢就不是一般门徒训练所做的范围了。好像我们呢在门徒训练上面硬生生把它切下来，到了他已经得救，已经入门，已经自己建立属灵根基之后呢，就不再需要门徒训练了。很可惜，因为门徒训练好像不重在带领侍奉上面。可是这里我们讲到教会的关怀事工的时候呢，特别要注意到把人带到侍奉的路上去，把人带到关怀的路上去，把人带到牧养的境界里面。所以当我讲到导师的时候呢，是偏重这个观念所提出来的。我刚才说了，那么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们这门课程里面，导师是站在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的地位。如果你会带人，那么你带出来的人有用，这就是教会得了很大的益处了。若是有些人光会自己做却不会带人，他不过是一个成功的辅导员，或者说他是一个成功的工人工作者而已，但却不能够带出人来。 所以这个教会中间导师自己要有很好的以身作则的榜样给人看。当然我们并没有偏废到在侍奉中间属灵生命的重要性，那我把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讲，导师呢一方面要以身作则，另外一方面呢要因材施教，会把学生带出来，使他能够独立的做工，使他能够在他的工作上面尽责任发挥功效。那么当然我们从整个的铺排中间，整个的思想中间已经看出来，导师是一个自己会做工又会带人出来的人。那么好了，这里呢我们已经开始要讲到在整个的侍奉的观念中间，在这个团队的侍奉，在教会的关怀事工中间的这个枢纽性的地位，他所需要的资历是如何了。那么当我们讲到整个教会关怀的时候，上次我们曾经提到过，在整个的计划中间有个关怀对公的时候呢，他一个发动者或者说带动整个的辅导工作的，在我们的整个教会中间一定要有一个人发起，要推动整个教会的工作，通常呢也就是牧师自己或者是有经验的长老。那么现在呢，这个导师看教会的大小，如果教会不大，你也许有很多的计划，可以暂时的不要叫很多人来参与计划的策略，或者说在那里谋算而开始带人。那么当我们讲到一个教会的团队工作侍奉观念要开始养成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已经暗暗隐伏着，你在教会里一定要有一个人或者至少头一个人能够做导师的，我不说是谁，可能就是你自己，但是没有关系，这个导师的观念呢是脚踏实地去做牧养工作的。所以我们说了，导师呢他不仅是枢纽，也是整个计划成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我说呢可能他占了一半以上的比重。那么所以这个人选是很重要的，从这里看出来呢，这个人选呢已经隐含着说他自己本身的能力跟带领人的能力，这方面我已经说过了。那么这个人本身呢一定是一个有经验的人，不然怎么可能做导师呢？你要辅导别人，要帮助别人，要带领别人，好像一个教练一样，把他一步一步的按部就班的把他带上侍奉的路，这个观念呢实在是超过圣经的传授，实在是超过了读经祷告这些基本的属灵生活了。那么这个导师呢可能在探访上面有相当的经验，而且也有很多的成效。我不是说任何人做过探访的工作就自然成了导师，他一定要在自己的工作里面有相当的心得，而且别人也看得见他是一个成功的探访者，成功的辅导员，成功的教会关怀工作者。这些条件呢我们把它总括在一起，就看出他的资历来，这个人选资历就从此而生了。那么这么一来呢，理论上健全了，现在开始了，你要在教会里面，如果你要发动整个教牧的关怀事工，除了前几次讲的观念人选训练还有裁判人之外，现在这个导师的身份呢是最重要的。你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工作做实在的，就看导师他本身能不能产生人来。那我不晓得弟兄姊妹到这里是不是听出一些苗头来了，我始终没有讲到导师自己去做工这件事情，因为当我们讲到导师的时候呢是重在培养人才。从这个观点来看，当我们讲到团队的事工的时候呢，我并不是在这里考验或者说审核贵教会有没有人有资格做导师，可能你需要经过相当大的忍耐把人带出来，使他在看望上面熟练之后呢，然后呢请他做带动其他的侍奉的中流人物，也就是呢你要找一个能够带领别人的人。从保罗他所做的教导里面看见呢，他告诉提摩太要去教导那个忠心能教导别人的人，把保罗自己所有的教训呢借着提摩太传递下去。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保罗自己不做工了，保罗绝对不会代替提摩太来做工。那今天我们教会里面呢，我说观念上的错误呢，就是常常那些会做的人越做越多，但是没有想到要带出人来。那么我们已经翻来覆去讲过，导师的任务是带出人来。那么现在呢，我们就要看怎么样能够带出人来。在保罗带提摩太的时候呢，你就看见他有一个实际的实习的手段。所以虽然我们刚才讲是不是自己去做工呢，但是为了带领人的缘故，在做工的过程中间就要注意培养人才。那我的意思就假想呢，今天我们呢有一个无师自通的人吧，假如这样说，好比我自己受了负担，我心里面有感动就自动去看望， 那么我相信在各教会里面也常常有这样的人呢，自己自报奋勇去看望，那么经过了很多的挫折失败，好，现在看望呢有一点果效了，现在你要做别人的老师的时候呢，你就要带着别人去做工。那么这里呢，我就讲生生不息的观念。头一个你自己做过了以后，现在你开始行有余力啊，你就要带人一起去做。你如果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你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有一些经验了，你现在不仅自己去传，你要带着别人去传。往往呢，就是你带信主的人中间有一些人呢跟着你的，你已经做了他的老师门徒师父的关系，有一些时候呢，你就带着他去侍奉。就好像当我们看见使徒行传里面保罗做工的时候呢，就有人推荐叫提摩太跟着他，当然呢保罗就乐意带着提摩太。那我们没有看见在使徒行传里面提摩太跟着保罗说了什么话，做了什么事，没有看见太多这方面的记录，而只看见保罗在那里做工，路加把它记载下来。可是我相信提摩太是一个有心的人。怎么知道他是有心的人呢？因为那里的人啊，以哥念附近的弟兄姊妹都称赞他，而且他自己也愿意跟随保罗去做宣教的工作，所以他是一个有心的人。如果是一个有心的人，他怎么会不好好的观摩看保罗怎么做工呢？保罗跟巴拿巴一起做工的过程中间，提摩太都看在眼里，他看见这些做工的果效跟榜样的时候呢，他一定有很多时候私下来跟保罗求问的。那这里就两件事情了，一个是当你做导师的时候，你就带着别人做，那么带着别人做的时候呢，这个被带领的人就看见许多的榜样，有许多地方他明白或者不明白的。那你想想看，在四本福音书里面，很多时候不是门徒就在私下问耶稣吗？甚至很明显的，在马太福音13章里面，当耶稣讲到这几个比喻的时候，门徒听不明白，他们就私下暗暗的来问耶稣，为什么用比喻不对众人明说呢？那么主耶稣讲的也很妙，他说我不愿意讲这些明讲的原因呢，是不要他们知道，他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那么当门徒们真的虚心来问耶稣的时候呢，耶稣就实实在在把这些比喻清清楚楚跟他们讲明白了，并且问他说，我所说的你们明白吗？他们一定要明白了，回答说懂了，那么耶稣才放过他们。所以这里你就看见在导师的关系上面是一种信任的关系，这些受带领的人呢，实在是信任带领他们的人，所以来问问题。那么讲到两步了，一个是你做工的时候带着别人做，让被带领的人看见，然后呢自然会有一种机会他会来问你问题。那么假如我们光是带着别人去做工却不给他问问题呢，这是一个失败的导师。那么导师最要紧的就是启发学生会问问题，那很多时候问题问对了，他就迎刃而解，心窍就开了，哦原来如此，他就恍然大悟。那么这个呢是导师所必须做的一个事情，也是在我们整个的训练过程中间呢，慢慢的看见有果效。不是说我去盼望有人得救了，有人蒙恩了，而是在我做工的时候有这么一位跟着我去的人，慢慢他成熟他长进，这种长进呢是几何级数，一升二，二升四，四升八，这样的长进，不是一加二，二加三，一个变两个，两个变三个，三个变四个，而是倍增的方法。所以这种方法呢实在是很重要的。当然我们也会知道了，带领一个人有相当的时间的过程，那么这个呢在下一次讲课的时候我们继续讲这个时间的问题，到底多快能够带出一个人来。那我们也讲到这些实际上判断不要操之过急，把人带稳了带好了，他自然成熟，那是最好的。那么这里呢你就看见侍奉的人自己脚踏实地摸索出来也好，或者别人带他出来也好，他就转过来有个责任要帮助别人。这个受帮助的人呢有一个态度，就是要追求去问，不断的询问。所以这个当中呢我们已经有一种人选的关系的确定了，在上次的题目里面我们稍微提到一下，这个人选呢就看他的属灵生命的关系，看他向着主有没有心。你不可能把所有初出得救的人都抓来做门徒一视同仁，希望他每一个都长得很好都很有用处。那连主耶稣也说的，落在好土里的都是有30倍60倍100倍的，何况有些落在坏土里面或者落在荆棘里面的，他根本不成才不成器。在神的国中是有很多人就是勉强得救而已的，那神也没有叫每一个人都一样的给他恩赐，那么每一个人我们都能盼望他是100或者60或者30倍的恩赐能够多结果子的。所以我们在选人的时候就要明白，有些人真的你要看重他的能力， 看出他的本事，因材施教带领出他来。那有些人呢，就只能够一般的带领，他如果不肯跟不上的，先暂时把他放在一面。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集中力量带几个人。我说到整个教会的关怀事工的时候呢，就不要说是好像把所有的人呢都看望一遍就尽了责任了，而是我们在看望一遍的过程中间呢，要晓得这是机会，可以训练人带领人出来。那这个是我们今天讲教会的关怀事工一个成功的秘诀，就是我不是看重我能看多少人，而是我借着看这些人的机会呢，把我所带领的人带出来，使他能够做比我更好的工作，或者做更大的工作。那这些事情呢，都要对着这些受带领的人讲的。那么当你这样子把观念慢慢灌输在他里面的时候呢，他自然就不是仅仅看他的工作而已，而是看整个的大局，看策略，他也会慢慢懂得来选人，知道什么样的人可以受他来带领。那好，这里我们再回到保罗教导提摩太的工作的观念中间。保罗说什么呢？他说你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听见我所教训的，也要交托那忠心能教导别人的。这里有一个字叫做忠心，因为如果这个人不忠心，他就不会继续传递下去。所以什么样叫做忠心呢？就是对于这个一对一的带领方法是非常认真的，他相信这个方法有果效的。那有些人在教会里面呢，他的态度是哎呀有什么用啊，一个带一个小恩赐来，我要做就做大工。那这种人不一定是忠心的人。当他说我要做大工的意思，就是说他要做了不起的工作，叫众人所看得见的工作。但真正能够使弟兄姊妹得益处的，使教会整个生命改变的，是一对一的侍奉，真正的在门徒的关系上面，在导师跟门徒的关系上面，慢慢的把他训练到落实的地步。所以那一些好高骛远的人，你就把他放在一边，那有些扶不起的人，你也把他放在一边。那些好高骛远的人，你不要太急着用他们，因为他们会坏事的，他们对整个的观念不是这样的清清楚楚的认为一定行得通的，他们要求快要求大，结果呢欲速则不达。所以我们讲到忠心能教导别人的意思，不仅是他个性上面的忠实，你教他做什么事，他可以老老实实给你完全不打折扣的做成，而且呢对于这个观念和理念他是忠心能够去做的，他是非常忠实于非常认真的对待这个教会关怀事工的团队工作方法，他是非常认真的相信这个导师的制度能够成功的，这样的人你就交托给他。这里呢，忠心的人是难找，但是反过来讲，交托也难。那么今天呢，我们所要讲的情形偏重在带领人，下一次我们要讲交托为什么难。那么好了，我们假设呢，我们可以交托，那忠心的人就继续传递。这里面传递的内容有好几层，头一个是教训，这个教训可能包括我们去看望的时候所需要知道的基本真理。可能我们需要在个人家里面辅导他夫妻关系，辅导他亲子关系，辅导他三代关系，这是我们已经讲过的。甚至呢，我们还要辅导他工作的态度，这个在外面做工的时候应当有怎么样的态度跟信用啊？如果是他自己做生意，个体户，他应当童叟无欺。如果他是在公家机关里面做事，他是不是诚诚实实的，不是光是硬卯，不光是打发时间，而是诚诚实实的，也不官僚，做一些服务别人的事情。那这些观念呢，可能我们在教导的时候，在我们去看望的时候呢，都需要辅导。总之呢，这些都是教训。所以我说保罗一句话呢，把我们累死了。他说我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呢，所教训的。那你想想看，整本圣经里面保罗他有多少书信，那么他在许多见证人面前所教导的，所教训的，提摩太是不是都看得记住了？那今天也就考验我们在内容上面对于圣经的熟练跟知识。那么就是这一方面来讲呢，当然没有一个人可以完全夸口说我把圣经里面教导都教训完全了，我自己不仅领受也都能教导别人了。但这里是一个秘诀，就是要看见当我们这样去做工的时候呢，需要不断的补充，让自己在真理上面不断的加强。那么我们自己这样做，也教导那些受我们带领的人，不断的有一种晋升的态度，总不以为自己满足，总觉得我今天还可以学习更多，有不断晋升的过程跟这个时间。这样子呢，所有的圣经的教训，保罗的教训，就能够比较深入的进到神儿女中间。所以呢，我知道有些人做的工作是很有意思的，譬如他听福音广播，他把它录下音来，把录音带呢就交给别人了，说你听这个很好。那这个呢固然也不错，因为他很忠实的把这些信息呢就转给第二个人听了。 但是你知道吗？第一个人听跟第二个人听，听同样袋子，是不是完全了解一样的呢？并不同，反而呢，是他自己听过了以后消化了，再去教导别人，至少在他是消化过的。那你说可能他消化的不大健全的，不能完全明白，当然也有可能。不过呢，就他本人来讲，他消化的能力，他吸收的能力，绝对是胜过仅仅听过一遍觉得好而教给别人。所以这里我就讲到，很多追求的过程呢，必须我们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去做的。那么当然，如果你自己这样做，你也不会很轻轻松松的就把录音带交给别人，那你去听自己学好了，不会的，一定会跟他慢慢切磋。那么这个呢，你说去给他听，跟你自己切磋，这个关系就不一样了。你说给他听，你们是平等的，你们是从另外一个人，不管是讲员还是谁了，你们是从他下来的，你们是下一层。但是呢，如果你真正去帮助他，他就变成你的门徒，你就变成他的导师，你在这里就有机会跟他一再的切磋，要问他，看他懂得有多少。那么在不懂的地方，借用圣经开导他，帮助他明白。这样子呢，你就真正的尽到了导师的责任。所以我所说的这些事情呢，是相当实际又相当琐碎的。那个观念就在这里，我们要带的人呢，我们需要花时间，需要给他单独的机会，需要因材施教，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眼光。我们说到这个教训的内容是永远讲不完的，所以这也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一直到了相当的程度，怎么样可以放手呢？怎么样可以交托呢？要叫他有能力单独侍奉，甚至最好的他能够去带别人，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放手了，因为他已经明白这个诀窍。在团队关怀事工中间，需要不断的产生人，他也会去跟着做，就把人带出来。这样子呢，哎，你提升了他的侍奉，现在呢，你们又是平等的了。刚开始你带他，可能他在你底下，现在你给他放在平等地位，好弟兄啊，慢慢的呢，在彼此切磋中间，彼此关怀，彼此帮助，也许他的恩赐冒出来比你的还好，那有些你不能处理问题呢，你反而可以去问他，他可能呢，哎，祷告中间得的一些答案，一些光照，你们可以一起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所以当教会的关怀事工这样慢慢成长的时候，你就看见导师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不仅是个工作，他也是继续不断培养人才的关键。每一件事情神都托付人去做的，所以呢，人才的得着，人才的建立，在神的国中是首先最要紧的。没有人就没有工作，有多少人做多少工作，有多少人有多少恩赐，那他按照恩赐的能力就可以做多大的工，这是神的定律。好，今天呢，我们讲教会关怀事工，我们时间有限，到这里就差不多了。我们盼望呢，这些观念能够很容易的进到弟兄姊妹心中。那么至于在实行方面呢，我绝对不可能在电台里面，在广播中间半个小时，甚至呢两三次能讲得完的。这个内容方面呢，我只有请求弟兄姊妹自己去切磋，而且呢，在内容方面可以说是精益求精，更上层楼。我也自己不敢夸说，我知道所有一切关乎教导辅导的事情，在做导师的工作上面，原则是已经清楚的，但是内容方面，我们需要更谦卑的，让圣经的真理不断的在我们心里面，而且呢，求主教导我们变成牧养的一种恩赐，把它放在弟兄姊妹的眼前。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工作就能够有果效，我们也会使受我们带领的人受激励，因为他们看见有果效，也愿意跟着赶上去，这样子全教会就被推动了。好，今天我们讲教会关怀事工到这里为止，我是周同培，您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节目，下回再见。